希望我选这个经文，就是希望我们在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些提醒安慰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在这个沉船中有份。我们传讲，我们上一堂讲，我们传讲上帝的律法，我们传讲上帝的福音，两个都不可以缺少啊。虽然我们是好像在今世我们更多注重这个福音，但是实际上律法也不可以不讲。那么我们讲律法的时候，也不是叫人绝望，我们叫人知道我们蒙了怜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显明他一切的恩慈。在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要我们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良心哈，在提摩太前后书里提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良心呢，在正统的神学里面讲，良心跟我们的智慧、聪明、理性、感情一样，都堕落了，都败坏了，所以我们的良心并不可靠。那么我们的良心，也就是罗马书所讲的那个是非之心，那么其实古今中外，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个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一种作用。这个是非之心，这个良心呢，是败坏了。有的时候有人过分的敏感，良心过分敏锐；有的时候有人过分的迟钝；有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时代一样，很多人根本就是丢弃了良心。良心不准确，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话。尤其有的时候太敏感的时候，你需要有上帝话的安慰。尤其魔鬼控告，借着良心控告我们的时候，包括，我也很遗憾啊，这个现象很多，有人有忧郁症、抑郁症，容易被控告，容易想要死。那么这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上帝的福音来安慰我们。良心不准确，但是违反良心是不对的。这就正统神学讲，最重要当然是希望神的话能够做最好的标准来安慰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良心会过度敏锐，不准确的；有的时候会迟钝，不准确的。良心会错，但是违反良心一定错。就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被主赦免的。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昨天有讲过，就是为在位的人祷告。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第二章第八节以后，讲到女人，男人和女人啊，我们也可以，我觉得很有趣啊。第二章的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也愿这样的话常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生活中实现，常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都祷告。又愿女人廉洁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是称为这个敬神的女人啊！我们要用善行来装饰我们。下面讲的沉浸学道，那么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讲它。我想保罗的意思总是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那么男女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托付之下都可以服侍主，但是女人在服侍主所表现出来的是，我觉得是用比较柔顺的方式表现，男人是用比较刚强的方式表现。所以女人不宜有那种老娘怎样怎样那个凶巴巴的态度，男人不宜有那种懦弱的态度。我想是这样。其实女人的温和常常是最伟大的力量啊！求主帮助。 他讲到一件事，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个先和后呢，似乎给了男人比较大的权力，先包括长子有比较大的权力。我想这都是在罪恶世界中神一定要有的一些制度，因为我想在将来我们在天上会有更大的一个平等和自主。那么在地上，一个分法，一个办法就是先到的先得了，长子常常是有更多的继承权。另外有一个观念，说起来是公平，也是不公平，但是也在罪恶的世界，恐怕也非有这不可，就是抽签。在圣经里面，撤签这个观念是有的。你们喜欢看足球的话，也知道，两队踢平手了，就球门球。球门球如果还是一样，起码在我那个时候呢，最后就抽签了。抽签是最不公平的，因为跟你的技巧跟你什么都没有关系，全纯粹是运气。但是可能也是最公平的，因为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这都是在罪恶世界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做的事情啊。那这种制度啊，那个先到的先得，可能也是这样啊。亚当是先造的，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亚当似乎有权利。不过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不公平，或者不要愤愤不平。如果我们看圣经，看亚当夏娃的受造，我们会看到一件事，神所造的都好，但是神所造的男人就不好，这是圣经讲的，那人独居不好。注意，圣经没有讲那女人独居不好。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想神给女人独居的能力，比给男人独居的能力要好一些。我说这话，不是说姐妹，不是故意安慰姐妹啊，我们都不能结婚了啊，而是，对了，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男女都正常的情形下希望能够有一个伴侣啊，希望有家，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男人独居的能力是比女人要差一些，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我不知道在生理心理上是不是有这样的证据，但事实上也是如此。女人圣经上没有讲独居不好，男人那人独居不好，然后他要造一个助手来帮助他，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帮助他，你不要以为女人只是一个妻子，只是一个助手、助教、助理、帮助者。帮助者在圣经是上帝。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各位姐妹，你们有耶和华的形象，你们帮助男人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很有地位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能也值得去想一下吧。当亚当夏娃，夏娃没有听到，直接听到神的命令，神是跟亚当讲的，那么所以夏娃知道这件事应该是亚当告诉他的。那么好像一般来讲，就是包括 Milton 的失乐园，亚当出去工作不知道去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那个蛇来跟夏娃讲话。不过你看一下圣经啊，有可能，我看过解经家说，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亚当就在旁边。因为你看啊，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吃了，然后下面一个动作，又给她丈夫，就看起来好像老公就在旁边。那这一幕呢，可能很值得去想它，就是当蛇跟夏娃讲话的时候，亚当为什么没有拦阻？当蛇跟夏娃讲话，明显是违反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亚当为什么没有拦阻？是不是一家之主在这个事上是最重要的？而亚当在这件事上放弃了他的责任是不应该的。那么，然后那棵树很好，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摘的时候也没有被拦阻，然后吃了，哎，夏娃很好哎，好东西要跟先生分享哎。夏娃吃了，他们吃了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丈夫也吃了。我刚刚讲的话当然是讽刺的话，各位，任何一件好事违反上帝的话就不好。你愿意跟先生分享一个东西，而这是上帝不喜欢你们吃的，你就不应该吃。我也想到一个问题，这是没有答案的，如果亚当不吃怎么办？如果亚当不吃，夏娃什么时候死，然后再有一个配偶，不晓得了。那么亚当是不是也非吃不可？就是在天越座比翼鸟嘛，跟你一样的一样遭遇。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始终觉得，我想这不是我觉得一定的，你要选择主，任何时候要选择主，不能为了爱世上的任何东西离弃主的命令啊，一点都不可以。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亚当似乎有比较多的责任和权利。亚当没有被引诱，女人被引诱，是蛇引诱了女人，蛇引诱了女人没有错，所以是不是女人也容易被魔鬼引诱？可能是，但是各位弟兄也不必高兴。蛇不必引诱男人，蛇没有引诱男人，是女人引诱男人，而且蛇花了好多功夫，女人才吃，女人没有花什么功夫，男人就吃了。她给她老公吃，没有说什么什么什么不一定死啊，什么都没有讲，吃，她就吃了。各位姐妹，你们实在很有魅力哦，要善用你们的魅力，不要错用你们魅力。这里有一点好笑，但是我也是很严肃的。是不是女人容易被引诱？是不是女人容易被魔鬼引诱，而男人容易被女人引诱？在这些事上，我们都要谨慎自守啊。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监督的职分，监督其实就是长老，要得监督的职分是羡慕善功。你看他那个条件很奇怪啊，无可指责，这不知道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有可指责之处，无可指责是不是就是指责他必须有一个好的名声？那么下面有两个条件是很奇怪的，一个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另外呢是第三节不打人。各位，你们教会，全世界任何一个教会，古今中外，我不知道有哪个教会长老的职事，长老的条件之一是他不打人，因为这标准太低了，不值得提的。 就跟你不会提说他不可以吸毒，他不可以坐过监，他不可以杀过人，这跟长老的条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普通人都应该如此嘛？为什么对监督有个条件是不打人呢？难道那时候男人打人是很普遍的吗？还是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监督或者是牧人或者是长老有很大的权力，就跟军队的班长一样可以打人的？那么保罗说不可以打人，教会里不可以打人，就是说不打人这个事不难解释，但是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有这一条。那还有一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就这个条件提出来又太奇怪了，他不可以有很多老婆啊？各位，就是我说嘛，你们选长老哪里会提出这些条件呢？他不可以一年赌博363天，他不可以打人，就是这些条件都太低了。那么有人说是另外一个意思，只做一个妇人丈夫，就是他一生只有一次的婚姻，不可以有第二第三次婚姻。那么要这样解释也可以，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可能这些都跟当时的环境有一些关系哈。那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些我想都很容易了解。不贪财，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我刚刚碰到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执事，非常爱主。那么那个教会呢，开始希望能够建立长老智慧了，就是希望有长老了。那他是案例长老的第一人选，他实在是有爱心，也会教导，也爱弟兄姐妹，条件都有。可是他大家想要案例叫他做长老的时候，他小孩大学生，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就跟他讲，爸爸我不信耶稣了。那这是很伤心的事，但是不只是很伤心的事，就是当他小孩跟他讲我不信耶稣了，他就跟教会说不要安利我做长老了，因为我失去做长老的条件。长老应该儿女都要信主才对，这里儿女没有信主我没有资格了。我很佩服这位弟兄他的爱主的心，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恰当的应用，我就不晓得了。那么如果小孩不信就不能够做教会的领袖，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说，就像我认识的这位弟兄，实在他是很有榜样的，人都不是完人，但他实在很有榜样，也从小就教导孩子，是孩子自己远离主了，不是他的错。但是如果他觉得圣经这样讲他就要这样做，那我也只能说我很佩服他的尊重神的话，不过也许不需要这样来解释吧，我不晓得。就这些条件，起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也许我们今天根本都不需要讲这些话。我们可能对于他乐意接待远人啊，端正自守这些我们有更多的强调。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这又岂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呢？也许教外的人，也许你实在是个好人，但是就是传福音太积极了，教外人就把很多的坏名声加在你身上。好，那么执事要怎么做哈？在第七节里面，第十节里面，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含糊的话。什么叫先受试验？其实就是说要需要一些考察了，而再多的考察 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都很好。那么耶稣都祷告了，但是结果他选的犹大就是卖了他。我们也不能，我们绝对不能说耶稣有犯什么错误在这件事上。好，我们看第十四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教会我们再次说，是也是很多东西，教会最简单的是一群人。那么讲的再深入一点，这是神的家；讲的再深入一点，这是神的心腹，是基督的心腹；讲的再深入一点或广一点，跟我们中国的讲法倒很像。西方国是国 ，country state， 国是国，家是家 family。我们中国国家在一起，有人说这个很不对，有人说 country 或 state 根本不应该翻国家，应该翻邦国啊，我不晓得。但是在神的制度里面，国和家是有关系的，神的国和神的家都是指的教会，那这也是很奇妙的。那我们在营会里也提到了，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是神的城。每一个圣经这种字眼都有它不同的意义啊，强调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家，表示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教会是神的国，表示神的家或者教会是一个涵盖了古今中外所有人的一个看不见的团体，而这个团体里面，君王是上帝。国最重要是要有主权。神的国是耶稣基督做君王，所以当施洗约翰说“你们当悔改，神的国近了”，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要悔改，神国的君王来了。神的国来了，是神国的君王来了。神国的君王来了，我们就要敬拜他，要顺服他。那这里讲到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很感谢主，你们教会注意根基，注意真理，明白真理。我也很感谢主，你们教会注重实践，这两个缺一不可。这两个就是需要有好的真理教导，也需要能够实践。我儿子到一个神学院去，到美国的神学院，那么讲出来没有关系，在圣地亚哥啊，是西敏神学院。我儿子去，这是一个小的神学院，而且历史很短。我是很喜欢这个神学院。那去了以后，我儿子去了以后，他讲一件事。他们有个同学，他们有几个同学。那么去神学院之前，他们是美国人，所以去了不同的神学院去看。那么到最后就剩下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西敏加州的，一个是另外一个神学院。那么都约了，去另外一个神学院。那么那个教授敲那个教授的办公室，教授就出来了，说：“哦，你们就是要来看参观神学院的。”他说：“这一叠资料给你们，这是我最新的著作啊，愿你们从里面得到帮助。”然后就给他们，门就关起来，就再见了。他们来到加州的西敏，那么一进校园，碰到一个教授说：“你们是谁？”哦，我们是来参观的。哦，是这样，来，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就一个早上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选了加州西敏。就是我很担心，我再一次说，对华人的教会很担心。就我们有个优点，我们真的会读书。 我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很会读书，很好学，会读书好学，不要变成书呆子，就是不要变成我只是在真理上很有造诣，然后不能够爱人，不能够有生活上的见证，这求主帮助。那我也再讲一点点，一个也是我儿子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不能算见证，但是是我一直有的一个观念，是一般教会的没有的观念，甚至反对的观念。我一直觉得教会就最重要就两件事，一个是对外传福音，一个是对内造就信徒，成全信徒。那么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做善事善行，包括在社区上面我们做一些服务的工作，但是那是很次要的，我们主要做的是传福音造就信徒。这几十年在台湾在美国，保守基督徒福音派的都不这样觉得，我听到太多，我也被骂很多了，就是我这样观点是很封闭的。教会是世界的盐和光，教会是要发挥在这个世界上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对，我听到很多这样。那我儿子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建议了只有两三个神学院，那么其中有一个呢，我都没听我儿子去申请，我就说那个神学院很不错啊，你怎么没申请？他说我上网看他们的介绍，他说我们的神学院要训练出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传道人，这很好听。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儿子居然说 Daddy 我不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只想做一个教会的牧师。哇，我大得安慰。各位，我不觉得我们对世界要有多大的影响力，也许会有吧，也许不会有，但是重要的不是我们想要有什么影响力，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基督见证出来，人家听不听，这是次要的，这甚至不重要的，没人理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见证了主这就好。那么讲到这里，我就跟各位看一段圣经吧，很奇怪的啊，各位，我们看马可福音从第一章看起。马可福音，那么从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开始，就耶稣就传扬神的福音了，叫他们悔改相信福音啊，这我们知道，这一章十四节。然后耶稣就开始他的医病赶鬼传福音的事。那当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以后，我们有点奇怪哈，耶稣特别不准鬼说话，第一章三十四节。那不准鬼说话，不准鬼说什么呢？鬼认识他，那鬼做的见证不是很好吗？可是耶稣不准了。好，当耶稣，总之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有成效的时候，一大堆的人都来找他。那么耶稣早上出去祷告，然后后来西门和彼得去追他，遇见他，三七节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对，大家都来找耶稣，哈利路亚，太好了。你知道耶稣在众人来找他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就这段经文很重要，耶稣的工作目标主要就是祈祷传道。好，祈祷传道，但是耶稣有慈悲怜悯的心，人家被鬼附了， 来求医治，他还是就医治了。但是他医治，当太多的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总是躲起来。他不但躲起来，当他医好了一个大麻风了以后，43节，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对人说，不可以对别人说，其实就是不准见证耶稣是谁，他不准，不要人讲。那么鬼每次讲到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也禁止。那么最禁止的、最明显的，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你们都知道这段经文，就是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称赞他，然后说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我们忽略了一件事，第20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各位，我们就是要对人说耶稣是基督啊！耶稣说不要讲，不要讲。耶稣不要鬼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不要门徒说你是基督，什么意思？耶稣不要人传扬他，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躲起来了，这什么意思？各位，耶稣要传扬福音，要传扬神的福音，要人来信靠他，但是不要信错了。而门徒大概都信错了，我们在营会里讲，他们大概都想耶稣是弥赛亚，是一个大卫式的弥赛亚，上帝的圣灵在他身上，他大有能力，能够把罗马人赶走，像大卫一样，让以色列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不是坏事，但这不是主带来的国度。主带来的国度，主来到人间，第一次来的时候，主要是来赎罪的。他来是作王，他来是要得胜，他来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可是门徒怎么也想不到，他来不是要消灭罗马人，打击罪恶，消或者是他们看到的罪恶，消灭那些错误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不是要来洁净圣殿，他不是要来做这些事情，他不是要来做很多以前的伟人圣徒所做的事，他来是要用死来赎罪。门徒想不通这一点，门徒也可以说不明白圣经，因为从整个旧约圣经讲的，大家所盼望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里面尤其是以赛亚所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我觉得犹太人故意不去看这些经文，因为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大卫王，我们的摩西是胜过法老的术士，是胜过红海，是胜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是胜过哥利亚的，是胜过非利士人的，是有能力的。我们跟随耶稣也是他有能力能使5000人吃饱，我们跟随他，他能医病赶鬼，我们跟随他。对，耶稣是医病赶鬼，因为他也是慈悲怜悯，不要人肉体受苦，但是这些只是证明他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目标是用死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门徒不明白，当耶稣医病赶鬼，或者是大家在传哦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传错了，名字没错是弥赛亚，内容没错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工作的目标他们错了，他们想，他们不懂耶稣来是用死 人子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被交在祭司文士长的手里，被羞辱，被钉十字架死亡。所以彼得说，哎，夫子，那不可以，这个事断不能临到你身上。怎么可以？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需要明白，你在圣经里看到耶稣不要人传的时候，就是你们传错了。耶稣很为难的，耶稣很多时候要躲起来，常常要躲起来。你看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也是，尤其在约翰福音讲五饼二鱼神迹完了以后，众人都要拥戴他做王。太好了嘛，他来不就是要做王的？西方到现在都有很多的书写他，书名就是 The Man Born to be King， 他是来做王的，他是来做王的。他第二次来做王的时候，就是真是消灭，用巨大的力量消灭一切的仇敌。第一次来做王的时候，是用卑贱的方式来消灭罪恶，来平息上帝的震怒。没有人能懂，一个都不懂。他们忠于耶稣有，他们跟随耶稣有，彼得很忠于耶稣，跟随耶稣。他们爱耶稣有，玛利亚是爱耶稣的，但他们对耶稣做上帝的羔羊来替我们赎罪，他们不懂。各位，我们今天也未必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有热心，他们不懂，他们不懂为什么还有这些疾病，他们不懂为什么我们还背十字架。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们对福音的道理实在还是不够明白，而求神要帮助我们。好，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我们是传扬神的福音，我们传扬这个福音会有困难，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些事上努力操练。第四章的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救我们用他莫大的能力和地位救我们，确实借着他的死亡，就是十字架道理，真是这个世界不能懂。说真的，你我也不懂。但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懂，我们就感谢主。我们讲过很多次，各位，耶稣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耶稣要死？要赎我们的罪。要救我们，救我们，他为什么必须死？这一两百年、一百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很多人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现在又很多，觉得耶稣来到人间，主要是跟魔鬼作战。那么跟魔鬼作战，最后得胜了。耶稣来是跟魔鬼作战的，各位，这个理论不恰当。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喜欢接受这个理论，所以你看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是赶鬼啊，他们的教会里面常常在赶鬼，对抗那个魔鬼，这不是最恰当的。因为如果要消灭魔鬼，耶稣根本不会来到人间，在天上动一个小指头，魔鬼都消灭了，干嘛要来到人间？耶稣来是爱人救人，但是主要也不是要做人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耶稣，如果神要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耶稣不必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有很多的模范生啊，可以有很多的先知啊，模范生成为我们的榜样。耶稣来是要消灭魔鬼，是真的，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耶稣来是要教导我们做人的老师，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各位，耶稣来最重要的是平息天父的愤怒，这 这个他非死不可。为什么要平息天父的愤怒？这也是很多学者过不去的关口。很多人说，就是传统的讲法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为我们成了挽回祭，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有愤怒。很多的学者说，上帝没什么愤怒，上帝如果生气，哎呀，照上帝自己的话讲的，他就饶恕我们就好了嘛，干嘛还要处罚耶稣呢？我讲过这个比喻啊，妈妈出门的时候跟两个儿子讲，不可以吃冰箱的苹果，吃了就要杀头。第一个，这命令就太奇怪了，苹果哪里吃了要杀头的呢？上帝干嘛放一个苹果在那边呢？不可以吃。结果回来苹果被吃了，妈妈发现是小儿子吃的，就把两个儿子叫来，有没有跟你们讲不可以吃？有。有没有讲吃了就要杀头？有。所以小儿子过来要砍你的头，然后小儿子过来了，妈妈拿起刀来，手起刀落把大儿子头砍下来了，然后跟小儿子说，妈妈很爱你，所以杀哥哥不杀你。那小儿子看到这一幕，会抱住妈妈说，妈妈你真爱我吗？还是他会变成神经病？很多问题，各位，吃一个果子有什么严重？吃一个果子为什么我们都要死？吃一个果子有这么严重，然后为什么不能赦免我们？为什么要耶稣死？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在讲道的时候要去讲，我们也不一定要念神学，但是你需要了解，你越明白想得越通，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就越理直气壮一些。我们先简单的说，吃一个果子的确不严重，违反上帝的命令很严重。如果在人类刚开始生活的时候就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以后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始祖的悖逆，到我们今天这种罪恶的累积，罪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说真的很痛苦啊！违反上帝的命令是不可思议的重大的罪。你说上帝为什么不赦免我们？上帝是愿意赦免，但是上帝的赦免也一定要有上帝公义的处罚。如果上帝没有公义的处罚，他就违反他自己，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必须有一个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必须是神，因为是所有人的罪，所有神儿女的罪。一个人死是不够的，他必须是神，但他也必须是真人，不是真人他不会死，不会受苦。所以十字架显出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我们把这个敬虔的奥秘传出来，告诉人他是救主，他是万人的救主，这些事要吩咐人，要教导人，吩咐人教导人。保罗说的这句话我们在提摩太的身上也看到，也常常被人提醒要如此，就是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那我在这里我们也彼此勉励，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老，不可叫人小看你书读的不多，不可叫人小看你书读的太多。你说书读太多有什么要小看的？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所以有的时候书读的多人家也会小看啊。我们不可以在任何事上叫人小看，我们谦卑是真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是真的，但是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上帝仆人的身份也是真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做榜样。再一次，不要轻看自己，我们不重看自己，我们也不轻看自己，我们看得恰当。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不骄傲，我们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更应该谦卑。但是我们蒙了恩典，神的恩典不容毁谤。不要轻忽，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是十三节。所以我也很感谢主，你们很注重读圣经，宣读神的话，劝勉教导，这也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组织学里面、教会里面，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么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但是当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显出我们是得救的人。各位，感谢主，我在你们身上天天看到有长进，不能说天天，我不是天天在这里，年年看到你们有长进，真是感谢主，这是很喜乐的事。我太太很喜欢种东西，看到那个种的花、种的东西，我们在台湾没有地方种，就是阳台了，种的东西能够开花，好高兴。那是会朽坏的植物，我们是不会朽坏的灵魂。各位，长进，每个人都长出主的荣耀、主的美好啊。第五章，我想可能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不需要多讲啊。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我们哪里敢责备老年人啊？他说不可严责，但这句话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老年人也会犯错，但是不要严责他了。为什么不要严责？我现在年纪越来越老，也能有这个体会。小孩子可以严责，因为小孩子我觉得心灵上的负担比较轻，老年人我觉得很容易没有自尊，所以不要严责，能够温柔，但是可能还是有些需要责备的地方。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哎呀，保罗实在是懂人性，又加了这一句话，总要清清洁洁的。因为在这些劝告中间，不当的情感仍然容易发展出来。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好，下面也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什么时候会在这上面，也许已经开始了。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是荣耀的地方，可能是感恩的地方吧。就是基督教会不管我们多穷、多可怜、多被打压，总是有一点，我们对于慈惠的事情很注意。我也不是批评别的宗教，是我碰到很多，包括非基督徒到印度都会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印度文化，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印度没有。印度人很聪明，印度人数学尤其好，但是这个文化、这个文明不认识上帝，真是好残忍的。那个残忍不是说印度人喜欢杀人放火，那个残忍是印度人对那个邪恶和不公平有一种出奇强大的忍耐力。你看那个街上再怎么脏、再怎么乱，那些贱民的生活再怎么可怜，无动于衷。哎，我碰到有那种有钱的人，他说他们律师了，他们去印度开会，国际的律师会议开会，哇， 他说那个会场上那个食物啊，那个装潢之奢华之多啊，这不是太稀奇，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得到。他稀奇的是我们开车到会场，转一个弯进到围墙之内，围墙之外真是跟地狱一样，饿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在街上，那个残疾的、残障的，饿得半死的，那个牛拉屎，他们就跑去吃牛屎的，很多。转一个墙到这里，真是猪门酒肉臭。但他们能习以为常，印度人对这些习以为常，毫不在意，而且他们有些人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剩的食物太多，他们就剩一些食物带着，然后出去坐在车上就把车窗子摇下来，就给食物给他们，就被有些印度人责备。印度人他们说这些人做了孽，他们在还债，你让他有吃的东西，他们还要苦更多的日子。你说这种宗教就不好嘛。这种宗教是和平的宗教，不杀人不放火，但是允许这种各样的罪恶和不平在那边。哎呀，说老实话，当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也看到包括残脚啊，包括我们不够尊重人的生命，这不是什么西方人有什么特别的好，就是他们多接触了福音。各位，我们越听神的话，越在教会聚会，我们就越要有慈惠的心，对人要慈悲。好，这里有一个慈惠的见证了啊。寡妇有儿女，会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正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容我读下去再回来解释。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接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这话要小心读，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你想要嫁人并不是违背基督啊，但是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十二节，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于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至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好，你看到教会在很早的时候，即使在这个时候还是很贫穷人少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没有可夸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教会就很慈悲，就喜欢就帮助人。那这个帮助人呢，在提摩太那个时候显然已经有一份教会里一般的教会已经有清单了。什么清单？就是寡妇的名册，也就是救济的清单。那么哪些人比较穷苦，就要放在这上面，教会会供养他们。但是教会包括在那个时候很贫穷，我们怎么样去救济人？这个是美国啊、欧洲啊都有的大问题。就福利国家要救济人，常常就制造懒惰的人。保罗的原则是这样：第一个，如果老人有亲人在教会里有亲人，亲人要先照顾， 轮不到教会先。那么教会那个你自己的亲人，当然这个亲人必须是基督徒了，不是基督徒教会对他们没有约束的力量。就是有亲人，就是亲人要先照顾他。那没有亲人，那么各位，从古到今都是这个现象，女人活得比男人长，教会里官夫比较少，寡妇比较多，而且以前的人性命短，四五十岁就死的很多。显然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制度，如果有人年龄到了六十岁，而且在六十岁之前，这个姐妹她就有行善的名声，她儿女养育得很好，她喜欢接待远人，她服侍圣徒，她救济遭难的人，她接力行各样的善事，她有这样的记录，她是教会的慈善同工。那么在经过某种考核之下，就把她放在教会接济的名单上，就照顾他的生计了。什么叫做年轻的寡妇呢？什么叫做情欲发动违背基督呢？哇，如果我们了解错误，就是想结婚就叫违背基督，那就完蛋了。这解释就很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显然起码在提摩太的教会里有这个制度，就是当一个女性她在教会里有好的服侍，然后到了六十岁，年纪大了也不能做工了，教会会接济她。那可能有些年轻的寡妇，譬如说三十几岁四十岁的寡妇，她也觉得哎呦被接济很好啊，我们这被生活一个人很苦，被接济很好。那么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被接济的名单上，你必须许愿，你必须答应教会，我的时间会用来，我的力气会用来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等等等等。那么然后他的名字放在这名册上，就有一个结果，他天天有吃有喝。那么年轻的时候有吃有喝呢，小人闲居而不散，有吃有喝呢就不会去洗人家的脚，去干嘛也不会去传福音，就懒惰了，哀家闲游，而且说长道短，有吃的东西提供，人懒惰不想工作，就喜欢哀家闲游。所以保罗说，不是说结婚不好，就是如果你答应教会六十岁以后会养我，那么我现在其实现在就放在这个名单上，我要做一个救济人的人。但是因为你年轻，你不惯洗别人的脚，你就喜欢说闲话，又有教会周济，这就是养懒人不好。所以保罗说，寡妇年轻的寡妇尽可能的结婚生儿养女，不要拿教会的钱应许说我会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其实不恰当，其实你应该结婚啊。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保罗鼓励人还是尽量的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好，后面我们也提一下这个事情有点意思啊，第十七节，第五章的十七节，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有人说就是有两种长老，一个是管理的，一个是教导的，也有人说经文并不是要这样解释，管理的教导的都是重要的长老的工作啊。那么这些长老要配受加倍的敬奉，不要叫人小看你，也不要叫长老小看自己，要配受敬奉。 那这个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好，求主帮助。那另外一个呢，十九节，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个原则也很重要。这意思就是教会不收黑函，不要说，就是一定有人会告长老的，一定有人会告领导人物的。有，保罗说，第一个黑函不收，黑函不收就是说黑函连看都不要看。如果这是有一个人没有署名，没有见证人，不要。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承认，我们再次说，人间的任何制度都有它的流弊。你今天具名去告一检举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是大官巨户，你具名检举可能会遭无妄之灾，所以你就不具名。所以不具名保护一下自己也是合理的，但是不具名也可能有一个流弊，就是乱告人。那保罗说，我们还是需要具名，起码教会要具名。那么控告长老的臣子要有两三个见证，否则连收都不要收，更不要说处理了，看都不要看。我也希望在教会里大家养成一个习惯，非短流长的事不要去讲它。我们喜欢讲，老实说也喜欢听。那么老实说，这是不是罪人的特点？就是我们犯罪，听到别人犯罪心里有一点高兴。我想我们不要去传这些事情。那这是保护长老的，其实所有的工人都是这样，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个有魄力做事的人一定有人告，那么他的长上需要知道怎么处理啊。这里说要有见证才收。另外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长老或者领导人物错误了，的确错误了，要当众责备，这也是一个代价，因为你是带领人的，你犯了错，这个责备就很重啊，那很清楚，叫别人可以惧怕。那保罗也提醒，这些事不是小事。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小事情不是很重要的事，但是要遵守这些话。这些话的重要性跟我们传扬福音、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是一样的。教会的每件事，求主都让我们重视，都谨慎的去做。第六章的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这个话也越来越适用于我们了。各位，在中国的教会，随着社会一样，我们越来越富足了，我们越来越富有了，这感谢主。我们越来越学问、金钱都越来越多了，但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我们欢喜快乐的享受，昨天我也欢喜快乐的享受中秋夜的月饼，还有丰富的宴席啊，那我们欢喜快乐的享受，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主。但是我们不自高，我们是依靠上帝，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把这些钱财做妥善的使用啊，妥善的积成自己美好的根基啊。好，这是提摩太前书。那我也要讲一对师徒的事情来说， 我们做错了，或者做的有点不恰当，我们怎么样弥补？我说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不会看他们所有的事。简单的看，我们是到十二点吗？还是十一点五十？
四十五
。哦，那我们就先结束了。我们
讲完就完了。
讲完了。讲完好，我试试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时间已经到了。
另外分享。
好，我自己感觉啊，我的想法是，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师父，而以利亚很不喜欢以利沙。为什么呢？因为以利沙犯了错误。以利沙犯了什么错误呢？当以利亚也是他犯了错误，就是他在耶洗别手下失败了，然后求死了以后，那么耶和华就说，你要去吩咐他做三件事，有一件事就是膏以利沙，就是以利亚要退休了，不再用你了，要用以利沙了。这我觉得以利亚不是滋味，他是被迫退休的啊。那么于是就去膏以利沙了，这个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这个以利沙呢是在第十九节，十九章十九节，以利沙前面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啊，以利沙是有钱人家的人。我觉得先知包括以利亚这样的人都有点仇富情节，有钱人纨绔子弟。好，不过上帝这样要求他就去了，然后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就是继承衣钵了。以利沙也懂，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以利沙第一面犯了大错，他说，我去跟父母说一声再见好吗？人之常情。可是以利沙碰到的老师不是人之常情，他可是很严厉的。我把外衣放在你身上，意思就是选你做我的接班人，你就立刻义无反顾离开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跟着我，你居然还要说一声再见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觉得这句话，你回去吧，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你去说再见，一个是说你别再来了。就以利亚是因为上帝不要他继续工作了，他有点不是味道，然后又是对有钱人不大看得起，然后以利沙又说我要说一声再见，以利亚就很不高兴。从那天以后，我说以利亚不高兴，因为后来你从来没有看到以利亚教以利沙什么，也没有跟他一起做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以利沙就很辛苦地跟着以利亚，但是以利亚一直都不理他，不知道跟了多久，以利亚要走了。就这段时间，我估计以利沙都是一个很可怜的门徒，以利亚不理他，就第一次见面失败了。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你看，分明是要甩掉以利沙。我耶和华要接我了，你在这里等。其实他不回来了。各位，我们犯错了，不管大或小，反正我们的老师说不要你了，你回去，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老师到最后要走了，也是不理他。我往伯特利去，你在这里等，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对人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请记得，不管你犯了什么错，对神要死皮赖脸的抓住他。 他怎么样不要你，他说你是狗，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都要说我愿意吃。对你的主，任何时候，包括他说不要你，不要跟着我了，你要去。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说，等在这里，我要走了。其他的门徒说，哎呀，以利沙，你照照镜子吧，这么多年来，这么几年来，师父不喜欢你，他要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不想你。我知道，闭嘴。啊，第一次甩没甩成，第二次再来甩。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耶利哥的门徒。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第二次甩又没甩掉，第三次甩，六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五十个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过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这十八相冲，三次甩甩不掉，终于被感动。各位，其实主不是苛刻，主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你要看到这个宝贵，这有点像张良跟那个老人一样啊。但是我们不讲张良，我们讲以利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徒弟啊，第一次见面印象不好，就一直不理你，不过今天要分别了，印象很好，请问你要什么？各位，你要什么你可以求。亚哈水里问过以斯帖，你要什么？上帝问过所罗门，你要什么？希律问过撒勒美，你要什么？当人问你你要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求的必须是好的东西。所罗门要的东西让耶和华大乐，所罗门求智慧使耶和华大乐。你要的是什么？哇，以利沙说过一句错话，现在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利沙真会求，愿感动你的灵，其实就是你的灵，愿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求对了。各位，你要以利亚的什么东西？哎，那栋房子，那块地，银行的存款，你要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你要最重要。那么我们台湾老总统死的时候有一句话，常相左右，我愿你的精神常相左右，我希望你常跟我在一起，我希望你的灵常在我身上。你像一个有神能力的人，你要求的是那个能力的来源，我要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我要你的灵常跟我在一起。以利亚真高兴啊，你求的难得哦，不过我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而去了。以利沙看见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当旋风把以利亚接上去的时候，应该是天上就掉下来他的外衣，就是当年他披在以利沙身上，而以利沙不识好歹，说我让我说一句再见，可能以利亚就拿回来了。外衣披下了，掉下来了。外衣不重要，加倍的灵重要。各位，我们求神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愿天天跟随你，但我们也是常常犯错，惹你的怒气。求主让我们总是能够回头，总是能够再领受你的爱，总是能够在你的恩典和慈爱之下说：主，你知道我爱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